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节目一开始，刘文要接续上一回的片片家书，继续和你分享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安静的家书的第二个部分呢。第二个部分的主题是听节目观自己，观是观察的观。我真的很喜欢书香园地的每一本书，除了听当前每日的节目以外，我在网上找到以往的节目录音，听了2017年的包括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还有在不完美中与神相遇、超时空礼物等等几本书。借用你谈到毕德生牧师的书时呢，用的温度一词，我感受到所有这些能向我们的灵魂轻声细语的好书，都是那么的有温度，是可以让我们放入人生旅途的行囊，伴我们共度生命幽谷的好伙伴。我深知自己读书实在太少，俗世圣徒是第一次透过你的节目才接触到，从一开始听我就感觉到这一定是一本难得的好书，跟着听下去我发现这也是一本很有难度的书，极为感佩作者借故事讲故事的精深智慧。发现难其一是我觉得若想真正跟上作者所讲的故事并能有所得，需要很熟悉圣经当中相对应的那段记述以及个人初步的思考。所幸刘文姐几乎每一次节目都提醒听众认真再读一遍撒母耳记，而我一开始并不当真，直到发现自己不明白作者在讲什么，甚至到一个地步不能认同书中个别的观点。其二，作者虽然行笔清楚明了，但所阐释的观点耐人寻思回味，常常是一两分钟听过去好想都听明白，但大脑顿时冒出很多问号、感叹号等等，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呢？没有努力跟着读经文，对作者某些论述心存不同的意见，再加上需要反复回听某些段落，导致我从书的后半部分呢开始没能跟上进度，于是我下决心从有疑问的地方开始重读圣经原文，然后重听录音，发现自己逐渐被大卫的故事深深吸引。大卫在我眼前看起来更加真实，有血有肉，而不再仅仅是一位被贴上各种标签、头衔、美名或罪名的一个文明的历史人物。他的一生曲折跌宕，充满了各种矛盾和挣扎，但扣人心弦的不在于这些故事多么引人入胜，上帝多么重用他，而是如作者一再谈到的人性，真实的人。一开始我不是特别理解作者为什么这样说，心里一直问人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然而在听到大卫与他儿子亚沙龙的那部分，我好像突然一下子明白了。听着大卫被示每咒骂、扔石头，但没有怀恨和报复而说出的那些话，我莫名的哭了起来。我好像看到一个真实面对自己、敞开内心、被神触摸而深深痛悔并流露出温柔的灵魂，那么动人和真实，以至于想问自己，是不是我离自己最真实的内心太遥远了？我离神仍然太遥远。在神学这个部分，毕德生牧师直白地讲到，大卫最独特的个性就是有上帝，处处想到上帝。大卫存在的大部分是上帝，而不是他自己。他完全沉浸在上帝里面。要我自己来总结的话，那便是大卫认真地实践着以上帝为上帝，由此他便真实活出了上帝原本创造的有荣耀人性、真实的人的样式。这不让人感到无比羡慕吗？ 也不由得使我反观自己与上帝的关系。若他真如我嘴中谈论的那位真实的上帝，我是否常常想到他，敏感于他的存在呢？坦白来说，真的很少。因为这样，哪一个与我有同感的人不为大卫的美丽故事而越加感谢神呢？感谢神为我们成就并记录了这一个将真实美好的人性化成诗与祷告的生命故事，激励我们奋力追求如此一般的生命图景。写到这里，我也不禁想到曾经听过的一句话：好的书像一面镜子，让读书的人像照镜子一样看到他自己。以及刚信主时，有人告诉我说，真正的读圣经其实是让圣经来读你自己。现在看来确实没有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毕德生牧师好似一位超棒的导读者，实在的帮助我们拿着镜子看真实的人生，找真实的自己，更帮我们照向那位真实、圣洁、荣美的上帝。这是来自于亲爱的安静在这一封家书中呢第二个部分对于《俗世圣徒》这本书的回应啊。刘文姐姐要再次的谢谢你，你如此细腻的来回应这一本书，也真实的和刘文姐姐呢分享你从这一本书当中的收获，这对我来说呢是非常非常宝贵，而且呢也是让我深得激励的。好，那除了回应《俗世圣徒》这一本书，安静也对《信心日影》这一本书呢有一些读后感，和刘文及书香家人分享啊，留待以后的节目时间会再读给书香家人听。下面呢，我们就先来读这一本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影》。为你送上的这一篇灵修短文主题是躲避神，经文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三章第十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影。创世纪第三章第十节，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躲避神，我们必须了解，躲避神是罪的本质。除非神立刻赐下帮助，并将罪人召唤回来，罪人会继续不断地躲避神，而且因为罪人会用谎言来遮掩自己的罪，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罪，到了最后就成了一个明目张胆的假冒伪善者，并且陷入深沉的绝望之中。结果，一种罪导致另一种罪，一直到罪的重量让他陷于深渊之中，最后罪人则会怪罪神让他们犯罪，而不是责备自己。亚当应该说的是：主啊，我犯罪了。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相反的，他责怪神。他对神说的话好像是说：主啊，犯罪的是你，如果你当初什么话都没说，我一定可以安逸地住在乐园里的。亚当的想法和感觉也同样表现在他所说的，如果神没有叫他，他也不会躲避神。虽然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但是他们都不承认。相反的，他们总把责任推诿到造物主身上。他们这么做只是增加了罪的负担。除非神显明他的怜悯并前来帮助。亚当相信他那愚蠢而邪恶的思想是最高的智慧。他被他的惧怕征服了。他对自己所说和所做的并不是十分明白。当他试着为自己找借口时，事实上他是一再地给自己定罪，并且增加自己罪的负担。可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种事只发生在亚当一人身上，我们都会这么做。除了极力为自己找借口外， 我们本性并不容许我们做什么，尤其是在犯罪之后，我们都想要把罪推到神身上，而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怜悯我这个可怜的罪人，总是躲避你，甚至将一切过错责任都推卸给你。求你开我的心眼，让我看见你创造的奇妙可畏，俯伏在你面前，顺服你的权柄，遵行你的旨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不要隐藏自己》。
不要隐藏自己，不要埋没自己，不要向爱你的主封闭。在我心意里是贵重的乐器，我要向你吹生灵气息，吹出美妙乐音，宣告天国降临，创世之前我在基督里已寻找你，我永远认定你是我宝贵的儿女，敞开心门让我来爱你。完全不用害怕缺陷，不用怀疑足够用恩典，你的不足缺欠让主更新掌权，就能使人得享主平安，传扬美要加以宣告天国降临，创世之前他在基督里已寻找你，他永远认定你是他宝贵的儿女，敞开心门让他来爱你。受伤，不再退缩惆怅，走出阴影让生命飞扬，飞向我主心意，飞到天父怀里，往事之前我在基督里已属于你，献上自己全心来爱你。 全心来爱你，献上自己全心来爱你。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是的，我们都是天父宝贝的儿女，不要怀疑，也不要隐藏自己。而当我们领受这么大的恩典，我们需要做基督的管家。若是神赏赐给我们产业，给我们儿女，我们更要做儿女的管家。继续来看《做基督的管家》这一本书，是由黄孝亮长老所写，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我们要看到第九章，做儿女的管家，儿女在成长各阶段的可能特色。之前我们看到了前面第一到第四个阶段呢，今天要看到后面的三个阶段，一起来看这一本《做基督的管家》第九章《做儿女的管家》第三个部分。儿女大约18到22岁的时期，这仍是在暴风期的中间以及刚结束的时候。虽然目前的生活环境、教育制度影响下，似乎把升学看成唯一的出路，我们也因而定出大专时期来加以讨论的。但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事实上许多人并没有一定有机会进入大学。我们做父母的不能太过勉强或表现出强烈的失望，要以怜爱和鼓励接受孩子的客观事实。到底一个身体和精神都健康的孩子，一个品德合宜的孩子，对我们是更重要的。当然，这种读大学或就业大环境的不同，对孩子许多的思想生活反应的状况也就有所不同。我们可以综合本节与下一节的内容来调整一些认知。一般而言呢，大专时代往往是住校或住外面的，因此他很容易忽略了睡眠和饮食运动，晚上可能聊得太晚，书读得太晚，早上没吃早餐，作息不正常。他正处于体力强壮的时期，不觉得有问题，可能再加上注意体态的苗条，想保持身材的因素，往往就忽略了保养顾惜，而垫下了以后长期胃痛厌食的困扰。其实不只是包含某些先天特殊的体型，甚至包括某些身体的缺憾，如果我们能让他们在基督里坦然接受主的安排，真是不必让这些事情来困扰自己的。大专生的独立性很强了，他有适度的判断力，我们不能勉强他的思想，要让他明白理由，并且给他适度的思考空间。他喜欢非正式的讨论，有更广的社交兴趣，许多时候也喜欢成为一些活动的旁观者，不愿意被放在展览观赏的位置。他的兴趣可能开始更专门化了，也不是很懂得惧怕，当然还是会为了将来的前途和出路挂心。有不少的人若在这时发现了生命值得献身的祭坛，就会无怨无悔地委身进去。基本上他这时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但在情感上却是很需要亲近的朋友，甚至异性朋友的友谊。他要去爱一个对象，在择偶的事上，我们要忠告他专心仰望主。至于性向、领导力以及恩赐的特色等等，都逐渐显出更明显的区别。这是养成灵性好习惯、奠定属灵基础的关键时刻。再晚的话，太多的外务与忙碌、专业的奋斗、婚姻沟通的辛苦、养儿育女的忙乱，都让我们不容易再去建立这些根基的。 再来第六个时期是当儿女22到26岁的时期，这是面对孩子毕业后的4到6年，差不多到快要进入婚姻的一个时期了。到了这个时期，孩子已经是成长完全的一个独立个体了，他可以明白父母亲在生活中所承受的压力，他也可以参与家庭的目标，提供有效的贡献。除了部分可能考虑读研究所的想法以外，就弟兄而言，先要面对服兵役，再有婚姻与事业的两个大关口；就姐妹而言，也是面对就业和婚姻的考量和压力时期。一般而言，弟兄对事业的压力较大，因其自我形象的肯定和期许，自我价值感的发挥，往往是从这儿来建立的。他可能还可以把婚姻的考虑再拖上几年，到将近30岁才面对。而姐妹面对婚姻的压力则较大，工作中面对社会上的观念，生活中眼看大学朋友一个个结婚生孩子，家庭中父母亲有意无意的话语和期盼的眼神，甚至刻意要求安排的相亲活动，这都使一些女孩子受到压力。这些压力会从本阶段开始显明，甚至可以一直延伸到将近40岁呢。在这个时候，根据她的目标、性向和生活圈子的大小，往往逐渐塑造形成了她生活的模式。有的人下班之后先和同事去附近的 KTV， 然后才回家；有的人生活只在办公室和家庭之间打转，或者加上星期天上教堂；有的人不断的补习，准备参加各种的资格鉴定考试等等。其实若是他们有机会参与教会的社青团契，一方面可以扩大生活圈，增加认识各行各业朋友的机会，一方面经由彼此的劝勉带导，可以让信仰落实在生活中，这是很好的一种生活方式，甚至可以产生出一个基督化的婚姻呢。当然身为父母亲，我们要接受他们有独立思想和生活的可能，虽然可能仍住在家中，但无论是朋友或是生活重心的安排，他们都可能另有一个天地。他们找的对象基本上若是人品没有太大的问题，就不要勉强要求什么，万一真有问题，也只在智慧的表达中表示意见，勿造成与子女间长远的裂痕伤害。对于求职的事而言，当然父母亲会想运用自己的关系人脉为他铺路，而年轻孩子却又可能有性格想肯定自我，想走自己的路。因此若我们真有机会和能力，则要在谨慎的中间沟通和联系，一方面让他可以有某种独立的行动与发挥，接受他可能撞出几个大包的情形，另一方面却也防备他跌得太惨不能再起来。至于没有这种能力的家长，不要忘记了，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只要能够成为他们可以谈话的朋友，那么就是一种最大的帮助了。再来最后呢，第七个阶段是当儿女在27、28岁或30岁以上的时候。至于过了27、28岁以后的孩子，他们结了婚已经独立了，我们要认定自己只是他们的朋友和顾问，不必太过分干涉指点和要求，这是一种智慧，在必须时适度地提供一些意见。我想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可能采取的方法和反应是让他们参考并尊重他们的意见，给他们自己的一块天地。他们在初进入婚姻时，小两口有许多沟通和接纳的功课要学，然后他们的孩子来了，轮到他们要面对子女生养教育的问题，然后有事业的开拓和发展，有中年危机等等。是的，他们自己要走一遭生命的道路，因此我们从这时起更多的是以智慧和体谅去面对，在他们夫妻小两口吵架时当作不知道，哪边都不要卷入，哪边都不帮，不介入评断的责任中。孙子的教养看他们的原则理念和意见如何，绝不要因着孙子而来责备儿子媳妇儿。若我们年纪更大了些，进入老年，也就是他们在事业上正在努力和冲刺的时候，我们要小心， 不要太过分表示出要求他们的时间和金钱。我们不多说，尽量让他们自己主动来关心就是了。当然，在这段日子前，自己稍微有一点储蓄，倒是一种智慧。请记得，当我们越是宽厚，越是给予，别人就越会感恩，越想亲近我们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黄孝亮长老所写的《做基督的管家》。下面这首片尾曲曲名是《生命是一首诗歌》。
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以我的热情做我的前奏，我的信心不曾敲断，我的真诚写成副歌，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请耶稣编曲，生命不青涩，我的心肠，我的灵魂都投入唱和，旋律来自天上，歌词独一无二，唯有我能唱，唯有我能唱生命的诗歌，以爱心来诠释，散发出光和热，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是一首诗歌。
我们今天从《做基督的管家》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九章《做儿女的管家》第三个部分呢。作者带我们来看到儿女在成长各个阶段的可能特色以及我们需要注意的事项。在下一回我们要看到这一本书第九章《做儿女的管家》第四个部分，要谈到的是我们在养育上的责任和做法，希望你不要错过了。好的，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写一首诗歌，请耶稣编曲，神灵鼓琴瑟，我的心肠，我的灵魂都投入唱。